班，包括我们自己在服侍的，就会从很早就开始预备哦。所以复活节对我来说，从小到大，那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哦。好，那当然，今年只是非常有记得我分享过的。如果你们有些人不知道，就说希望本来今年希望有早上的照样礼拜，那照样礼拜大概是6点，那只是说可不可以7点？那7点的时候，那我就想说好7点，那7点结束7点半到10点你们要去哪里？我就担心你们来参加了，7点半到10点你们等一下说我们回家，然后一回家就不回来了，那就很麻烦。所以大家想一想，就说好明年好了。那明年可能很特别的日子，我就不讲。明年可能对我跟郑姐比较特别，所以明年可能，好，那就我就预备好，明年可能朝阳礼拜，然后可能大家一早就来聚会。所以复活节其实，刚刚敬拜赞美的带领 Jenny 有说，其实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生命应该带出来很多那正面的意义，尤其是基督徒已经明白复活节的意义，那应该常常会去享受在复活带出来那个生命的那个感动或是震动。我说我文言一点就是悸动，一个心在这个悸，那个悸动会让你的心觉得说，那耶稣复活了，那我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命。那练习好了，开始就跟旁边人说复活节平安喜乐，跟旁边人说今天的题目是礼物。那我想屈用刚刚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屈用从我开始看他，开始在看他之前已经就为他祷告，然后来之后一直到现在，就看着这个孩子慢慢的一点一滴在成长，所以他已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礼物。那开始我就问大家，今天都是很喜乐，那当然喜乐还是要做笔记。那乔治很久没有回来，我的大孩子哦，你就叫他做笔记，现在不太理我了，因为在别的教会聚会不太理我。你喜欢收礼物吗？喜不喜欢？哎，怎么不太大声？就精神一点。你喜不喜欢收礼物？
喜欢。
好，就精神一点哦。我过去一两个礼拜，你们都知道，大概我生命中算很挑战的一个，大概10天吧。身体痛到很知道说很了解说原来弟兄姊妹以前的腰痛背痛是怎么回事，那过去10天都在那个腰痛当中，然后没办法动，没办法吃，没办法做很多事，但是很多事该做的还是要做。好，那感谢主，很多人为我祷告，那感谢主，在有一次的时候，那我就知道说神医治，我自己可以感受到那神医治，那祷告会的有听到，所以我就想说更喜乐一点的动力，那就是想说，你喜欢礼物吗？喜欢收礼物吗？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收到礼物。我记得我教书的时候，教到毕业班，那教到毕业班虽然是生活比较拮据的学生，但是我一样哦，教那个毕业典礼之后，我的桌上全部都是礼物，各式各样的礼物。那还有礼物是一只鸡哦，你们大概有听过吗？也是像小说写的，因为学生比较生活拮据，那是像琼瑶小说就牵一只鸡到学校来给我，所以我收过的礼物是鸡，是很感动。那这学生今年我又见面，所以就很多感动。那当然几年前我的大寿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帮我庆祝，那给我很多很多的，我写一个卡片，张哥我要给你什么样的礼物。当然过了 N 年之后，有些礼物还没有兑现，我的心都还记着。希望我活着的时候还记得这些没有兑现的礼物。有人说张哥，我会拉小的一起，你要听什么就告诉我。那到现在还没有，当然。那有人说老那个张哥，我会做一餐一桌一桌的好吃的食物，请你来。那这个人就生了第二个孩子，然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什么一餐。所以你们可以去猜到底是谁。那其实我喜欢拆礼物，但是后来发现我其实有的所有的该有的东西都有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郑姐也发现说， 其实有礼物我喜欢拆，但是很多礼物我都没有用，因为我真的是什么东西都有，所以那种喜欢惊喜，然后惊喜之后又没有用，所以最后你们都知道，我去年之后改了，我最喜欢的礼物是什么？你们很多都知道，就 Amazon 的 gift card 啊。有可以去买家庭用品，那你们都知道蛮多人，所以就没有惊喜，但是在里面还是可以很享受。其实礼物背后的爱其实是很大很大的祝福，那年纪越来越大，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是你们的爱就常常会在郑姐跟我的心中，或者尤其是我的记忆力蛮好的，所以就不太会忘记。所以想到这个爱，那今天收到的最大的礼物应该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那为我们降世为人，然后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他把自己当礼物，那应该是最好的礼物，应该是礼物中的礼物。所以记得以前复活节有时候在唱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歌，然后就会很激动，就说有时候唱那个 John Peterson 的歌，你们在死人中找活人，那种感觉就是在找，我们在找耶稣基督到底在哪里，那时候唱到就非常激动，有时候是唱到那个把他钉十字架，就是会众的声音把他钉十字架，他唱到那钉他十字架这几个字，那心里就非常激动。今天还是有诗歌，等一下预备你的心。所以复活节是收到很多礼物，很大的礼物的一天。那受洗的加入迦南的这些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把他们可能是最好的带到教会里面的。那迦南教会就是你我，所以即使他们这样，就是把礼物送给你我。我们都说迦南教会就是你我，不要忘了。那其实对当牧者而言，或是同工，或是弟兄姊妹，我想看到你们每一位生活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其实就是一个祝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那又都把你们当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家人，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在生命里面一点点的改变，那我们就会高兴很久。有的人从不喜乐变成更喜乐，有的人从不读经变成每天有灵修的生活，有的人从不喜欢关心别人能站出来去做关怀的事，那个关怀的那个生命的事工，那我们自己就在里面，我啊跟郑姐就会得到很大很大的祝福。那最后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哈，喜欢收礼物，然后最好的礼物，然后在教会里面常常收到礼物是复活节，那最后我就鼓励你们去想，什么是你可以把那个礼物献给神？什么样的礼物是你觉得你最可以献给神？那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弟兄们，为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最好的礼物，把自己献给神。所以这里说把身体献上，这身体是你所有的身心灵，所有你所有的一切都献给神，那是最好最好的礼物。你可以看到说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说我什么神，上帝是什么都有，上帝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那我什么可以给他呢？那这里说就把你自己献给神，你如此侍奉，说从旧约开始侍奉包含敬拜，你们如此的侍奉跟敬拜，在生活，在家里，在公司，都是侍奉，都是在敬拜。那你把自己献上，那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你有可以有最好的礼物可以献给神。所以不要一直计较，我已经来教会礼拜天了，还要再怎样？那我有的人再加上团契礼拜五、礼拜六，有的再加上祷告会。可是这里如果是全人的献上，那你为什么要计较？如果神是喜悦你全人的献上，那你为什么要有所保留？鼓励你们去想。那今天经节到提摩太后书，我们从提摩太前书一直讲到提摩太后书，今天就让你们听 我来念，听张哥来念。那感谢主，我从不舒服中现在可以健步如飞，还有一点点的痛，但是没关系。那我来念，那你就听。就在后书一章三节到十节，那我就尽量看我可以念，我可以讲多少。我感谢上帝，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那信是在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那些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第六节，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上帝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所以我把那个礼物跟礼物有关的我都用底线加，你可以看。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我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上帝能力为我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第九十我们就一起来念好不好？九节跟十节一起来念。来，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说呢，今天其实讲到蛮多神给我们的礼物。这礼物它有时候是名词是 gift， 那有时候是动词就是 give。 所以在这里面就知道说啊，原来复活节，那我们复活节来到这里，那享受到底是什么？其实你是来拿礼物的，也许平常不一定有礼物，周围的不一定送你礼物，那今天你应该可以享受到很多从神从天上来的礼物。好，我们一起低头，将我们感恩的心再次带到神面前。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感恩，因为这是你复活的日子。从清晨开始，我们就享受耶稣基督复活带给这个世界的意义，带给我们自己的意义。主，让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从开始有历史之前你就爱我们。主，愿这样的爱对我们的生命带来不一样，带来提醒，也带来祝福，也带来眼光的拓展，也带来生命的丰富。愿今天我们不是来听道理，我们是来听生命，我们是来听神你从开始到现在那永不止息的爱。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提摩太后书，保罗写给提摩太的第二封信。那其实提摩太对保罗而言就是像他干儿子一样，那以前乔治都会说他是我属灵的干儿子，今天儿子会来看我。那前言在这里开始在写的时候，保罗说我常常为你向上帝祷告。其实这书信我们都读很多遍，因为书我读蛮多遍，但是每次看到，因为今天我其实在等一下，就是说这种爱非常震撼。有时候我一直读，那就觉得这个爱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大的震撼。那里面带着感恩，为提摩太献上感谢。然后这里也提到想念，那想念的心，我来念。我再念一次，我感谢上帝，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上帝。虽然他以前做的并不是正确，他逼迫基督徒，但对他而言，他可能是按他的良知，按他的良心，至少对旧约的信仰，他感谢祖先带给他。所以保罗对旧约这里面所记载是非常非常熟，但他走错的方向，用人的想法，用人做法去做。那接着他说，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你要去感受保罗 有请我们礼拜五，我用这段经节跟这些牧者跟长老来分享，在礼拜五开会的时候，那我说其实要去想说，保罗在这时候已经快要为主殉难，所以这应该是他最后在生命里面最后的一段时间。可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他说祈祷的时候，他不住的想念他在属灵的孩子，想念提摩太。然后他说想念纪念你的眼泪，然后他又写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最后的时候想念提摩太，想念他，可能在当时他没有记载很清楚，就是说当时他们分开的时候，提摩太可能是比较脆弱比较软弱，他的个性，他就想念他的眼泪，然后他想昼夜都想要再去见提摩太，见到提摩太可以让他在喜乐当中能得到满足。这种爱是不是很震撼？那为什么这种爱很震撼？其实我跟一些人分享，今天蛮多人都是在看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可是保罗就偏偏不是这样。保罗想念的都是那些人，可很久没有见，可能只见过一次，甚至有些人是他没有见过的，可是他就想念他们，到某一个地方有时间他就想念他们，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到某一个地方有两三天，他是想念以弗所的这些同工们，就请人去把他们叫来，一样掉眼泪。那这是保罗的心，保罗的生命。那我再把第三节再重新，就保罗的感恩到底是什么，我把它串在一起。第五节，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的一些心理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所以保罗的感恩其实是为提摩太的信来感谢。那他的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这信是从他的母亲他的祖母来的。那这里的信我已经讲了蛮多次了，在希腊文这个字你不要把它看成只是开始的信，应该不是只有开始的信。好，母亲跟祖母这两位敬虔的妇女把信仰没办法浇灌，信仰只能介绍给提摩太，你们都知道。那你又在看到母亲跟祖母的榜样，然后接受这个信仰，然后接受信仰之后，他继续看到祖母跟母亲生命里面怎么去信靠神，那是持续的信。然后在这里面提摩太一点一滴的被塑造。所以我还是一样提醒你们哦，在希腊文这个字非常丰富，那这里我就说这个信包含开始，包含这整个的过程。保罗为提摩太的妈妈，为他的祖母阿嬷来感恩。所以今天我就大致上把它分为礼物大概有几项。那这里第一个就是属灵长辈，那再来就第二个恩典，第二个礼物在这里了，在这段所写是一个生命的侍奉，等一下我们会看，这是一个礼物，然后再来生命的侍奉所需要的一些东西。今天提到三样，当然有更多，但是保罗在这边就提到三样。那最后保罗很有意思，他把救赎的恩典放在最后，这是礼物中的礼物。当然我还在思考，因为保罗写的信，所以就有那个名词，那名词里面就带出来一个新的东西，所以可能这样最后才提到这救赎的恩典。如果是我来写，我应该会把救赎的恩典放在最前面，可是保罗因为写希腊文的关系，到最后引出来是救赎的恩典。那包括去用，包括你没有受洗，一定要记得不是受洗那一天的恩典，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说了，基督徒的恩典应该是恩上加恩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一起来读，来，从那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为什么这么重要？当基督徒的，当一年的、三年的、五年的、十年的，那我最久，我都说每次讲到这，在华语 这个信仰最久应该就是张哥我，我在教会出生，我应该是这样说，很小就把我妈妈爸就把我带到教会，在教会出生，然后很自然的十几岁就受洗。但受洗的基督徒们要记得，你不要忘了，有时候你的见证常常都是三年五年十年前的见证，可是你现在就低估了神恩典的能力，不是吗？不是说你受到的恩典都是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以前的，那如果这里说的是恩上加恩的恩典，你可以看英文，应该是这里是写 one after another， 应该是一直持续来的恩典，那应该随时信手拈来都有恩典可以分享。也许这是张哥对你的一个提醒，但是这是圣经耶稣基督的话，那我就希望你去思考这句，不要见证都是三年前五年前提到的，都是我以前怎样，那你为什么不能昨天怎样上个星期怎样，没有吗？有啊，我在疼痛当中弟兄姊妹的爱关系都是恩典，那我在疼痛当中学会了更多的去体会原来弟兄姊妹以前分享的疼痛到底多疼痛，我以前只能听，我以前说我应该是忍痛专家，我对自己的认知，这次我才会知道我根本一点专家都没办法撑，那痛就是没办法动，那以前我听他们这样讲没办法体会，因为我再怎么痛我都还在动啊，你们也知道啊，等一下我还会继续有一点点分享，那这就是恩上加恩，让你更多的去领会到说，因为神给你这个也许是肉体的疼痛，但是一个恩典，这个恩典让你知道原来弟兄姊妹的分享你体会了不到十分之一，那对我而言这就是一个恩典。第一个我们描述比较清楚的礼物，保罗说想到你那个一点都没有虚假的信，保罗就为此感恩，那是信从哪里来？从祖先，祖先是祖母跟妈妈影响信仰非常深，当然不是我爸爸就没有了，但是妈妈们鼓励你站稳你的脚步，这里说的，所以保罗其实感恩是为提摩太感恩，但是也为提摩太的 祖母跟妈妈来感恩，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在生命里面有这样近前的长辈是非常非常大的礼物。其实我认识信仰神是我爸爸，我爸爸把信仰带到我们家庭，然后祖父信主，然后全家信主，但是在信仰的过程影响我更深的是我的母亲，我跟你分享过，我母亲对神的信心是带给我们兄弟姐妹非常非常大的祝福，所以想到我妈妈有时候就感恩的眼泪，有时候还是会，有时候还是会问自己说我的妈妈真的过世了吗？有时候因为是在生命遇到挑战的时候。再来，那我们现在呢，你要不要感恩为这些属灵的在里面生命里面带领你的这些属灵的长辈们，其实都是礼物，如果你愿意安静谦卑下来感恩的心，谁邀请你到教会，谁在你的过程把信仰一滴一滴的教导给你，主日学老师带领查经的同工，然后在生命里面关怀你，用生命来关怀你，小家长团契的同工，然后在公司里面如果同事在生命里面给你榜样，基督徒的同事怎么忠心认真的工作，家人在教会里面任何一个你想到的这些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天使。那希伯来书有一段比较长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把它截断，这一节本来比较长，那其实我有很深的感触，我来念哦，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只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你想到这，你会不会觉得这些都是天使？有人在为你属灵的生命时刻警醒，是不是天使？因为你们有时候会在意的是家人，我当然免不了，我也会在意两个孩子现在怎样， 真的想那些在生属灵的生命常常为我们在守望，为我们在祷告，你有没有去思考他们？有没有去想他们？我今天我再看了一下，在我们家长大的来华语的有三位，今天都有出现，那我就很感动，有四位，有四位今天都有出现。那其实在我们家查经的还有一位年轻人，有一年就来到我们家，就忽然间就出现。然后唱歌郑姐，我说你为什么来？说因为他们的牧师提到说，你们一生中在信仰在生命里面带领过的，你们想三位，然后去用你们的方式去表示，那去买日本料理店的 gift card， 然后就想了三位就到我们家来，就把那个 gift card 然后跟我们分享，他们就很感动。我说生命里面有这些天使来带领你们，来为你们祷告，然后常常可能为你们挂心，那当然也为你们喜乐也有了。这些都是天使，都是从上帝来的礼物。那如果没有呢？那你要去找嘛。没有就是你要跟人家的关系要更好一点，就登门去吧。登门去说 ，Scott 长老，我要你成为我生命的守望者。那 Scott 长老当然会先有问号，然后接下来就有叹号，说感谢主。我觉得是很棒。好了，门训其实是了，门训就有人带领你一年，然后之后会持续在关心你。然后先夸奖，先想念，之后保罗接着就对提摩太有一个提醒。那其实这个提醒也是一个礼物。那为什么会？因为这段比较挑战，所以我就做了一点点的，容许我做一点点的，不是修改，说明。那解经的学者，我有看到跟我有一样的看法，我来念。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上帝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有的人就会在恩赐上面一直找一直找，那到底恩赐是什么？那恩赐为什么可以经过按手帮他祷告？你们如果常到礼拜三祷告会来了，就偶尔就会体会到按手。如果说以前我短宣你们都有帮我按手祷告过，但是我恩赐怎么可以用按手就给他呢？那再来就是因为恩赐这个字在原文是单数，那不太可能是只有单数的恩赐对提摩太在牧会来说，所以今天这个恩赐我就把它做一个说明，做一个转一点点弯，就是生命的侍奉。我把这个 gift 看成是服侍，因为是单数，所以就说我当日可能提摩在某一次很多人在按手，保罗是中间的一个差派案例祝福，然后把那个侍奉的那个心那个动力，提摩太我想念你，我爱你，为你掉眼泪，你有很棒的那个妈妈跟祖母，但是现在我要提醒你把当时那个热切的心再找出来。所以恩赐因为单数，我就把它看成是生命里面的侍奉，是我把它用成一个通称，这样单数讲起来比较合理。哦，你们爱读神的话语的自己去看。那提摩太为什么这个火会稍稍的减少？为什么要再点燃？那保罗接下来很有意思，他就写了，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所以是不是害怕？是不是担心害怕？担心害怕，如果再加上底下保罗被囚禁，是不是因为属灵的长辈被关了？那周围有很多的声音出来，这些都推测，但是非常有可能。所以保罗就说， 把那个火再点燃，然后再来呢，你要记得上帝给我们的不是害怕的灵，那个灵可能是圣灵，可能是你内在的生命。那我觉得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就连在一起说，生命的侍奉包括牧会，包括要关怀，包括要跟人家说话相处，包括要处理很多的事，包括要处理很多自己的软弱，需要能力。刚刚的原文需要爱，需要谨守，原文是原文就是 discipline 或是 self discipline， 需要这些。所以可能提摩太在这方面因为个性，因为害怕，因为保罗被囚禁，没办法再像以前这样来帮助他。那我就把内在的生命那个灵，因为原文都是小，那个没有所谓的大写小写，那就把自己内在的灵，我内在的生命，张典赫内在的生命，因为有圣灵住在里面。今天我刚在上街邀请的时候跟这些受洗人说，你受洗的时候，受洗那一刹那，圣灵已经降临在你生命里面，已经住在你生命里面，不会再离开了。那你就把内在的生命的那个灵跟你那个住在里面圣灵的灵连接在一起，那能力就在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各个地方做我的见证。然后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然后一直到二十三节，温柔节制。所以把你内在的灵，我内在的生命，我在里面有一个我的意志，我的想法，我的决定，那个是我内在的生命。那内在的生命我本来都是靠自己来决定，靠我的经历，靠我所想的，靠我所受到的教育，靠我外面的文化世界受到很多怪怪的想法，那就是我以前做决定的。那以前你会很骄傲哦，像乔治，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但受洗之后就不是我要那样，我要那样，我要这样，而是圣灵要这样，圣灵要那样，把这连在一起。我会担心害怕，提摩太会担心害怕，我开始牧会的时候绝对会担心害怕，即使我的个性灵到底怎样，我还是会担心害怕。但是当你要顺服在圣灵里面，圣灵的能力就会够用，不是说很害怕了。因为其实早期的华语就是活水那二十几位跟我见面的，当然会有一点点，但是也不是那么害怕啊。这些人就是这样。但如果要对整个迦南教会要很多的侍奉，那我当然就会更多的挂心，可能就像提摩太一样。那需不需要爱？当然需要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你会各式各样，你会做先知讲道，你会各式各样，所有的属灵的恩赐都在你生命里面好了。你会施舍，你会用你的金钱去帮助很多人。可是保罗说，如果没有爱，对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益处。所以爱很重要。那爱有时候就会软弱，这几天特别软弱，这几天有时候想了很多，爱就特别软弱。那特别需要圣灵，让圣灵在我的生命里结出那个爱的果子，不是我自己的爱多少，我自己的爱多少都是不完全，都是不够，都是会停止的，就是这样。可是圣灵结的果子，那个爱是永不止息的爱。那需要 discipline， 等一下我会做分享。所以生活也是侍奉，虽然保罗对提摩太讲，但今天我要把这段经节跟你们来分享。所以提摩太可能是在做牧会的工作，但在日常生活还是有很多要面对的。那今天我希望你们记得，生活也是侍奉。所以我刚把他说那个单数那个 gift， 我希望是侍奉的通称。无论在教会的侍奉，在生活的侍奉，不要把它分得太开，你会变成双面人。在教会哦，好 holy， 那出去到公司原形毕露，不要这样。在公司你还是在侍奉，所以与人相处， 与世界文化与自己的某些个性要奋战。我的某些个性，如果还是那一句，如果你能谦卑下来，你会发现我蛮多我们的个性是需要奋战的。我们要去对付我们自己的软弱，然后该做的要持续不断的去做，在公司的工作，在家里你怎么去持守一个家，怎么去维持这个家，怎么去建造这个家，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你们又现在中断侍奉是非常非常不值得。我要严重一点讲，一生你能侍奉的时间才多久？可是你想，我就中断一下吧，那我就说非常不值得。你生命里面以后回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时间是空白的，等哪一天到我这年纪，你就会知道，这些都需要能力，需要爱，需要纪律。你要能不中断，就需要纪律。所以人跟人相处，需不需要这些？要爱，要包容，从神的能力来胜过自己。刚刚说的，周经有听到一些我怎样？那如果你胜你的能力，你就知道不要再我怎样。对方怎样，我怎么去接受，怎么去包容。那这次的病痛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那个纪律。其实对我来说，是我以前就觉得我应该是很能纪律，很有纪律。这包括灵修，有时候你痛到说今天就是要灵修，可是那个心就没办法那个聚集那个力量，就特别的感触。所以隔天比较不舒服，就赶快把前一天都补上。那有时候去探访，那探访要开车，那我想我以前再怎么痛我还是可以做的，还是该做的事可以做。可是你知道当你的腰疼痛的时候要开车，那个踩那个离合器，踩那个刹车就会痛。那我就说哇，原来要纪律不简单。那自己就再重新审查自己，很多的反省。所以一章八节我来念，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不要觉得丢脸，不要为主做见证你觉得好丢脸，因为周围的很多的攻击可能在他攻击他的那个声音在他身上，然后再来他的属灵的爸爸又被关起来。那保罗说不要这样，按着上帝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那我把它用一个对等号，因为这里忽然间又提到，我刚刚说生命的侍奉，那这里又提到见证，那我就把它说，可能生命的侍奉最直接开始出现为主做见证，或是说为主见证其实也是一样，在服事神服事人，所以就用一个对等的。我自己在这一节里面这一段的思考，你们听听就好，如果能写下来就以后再看。保罗说不要这样，我被囚我自己都觉得是为主，所以是荣耀中的荣耀，你也要这样。生命的侍奉从为主做见证，为主见证把刚刚说的能力爱那个纪律拿进来，就不要觉得丢脸。因为这里又提到上帝的能力，只要有上帝的能力，你在公司在哪里为主做见证传福音，告诉他们说神是多样的美好，那上帝能力就会在你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提摩太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你我也一样。最后两节加快脚步，那最后两节我其实就这里是用耶稣基督，那最后下面一点点的后半部我回到我们生命里面了。这个礼物是上帝的救赎，那其实这两节如果你读很深，因为非常感动我自己了。你看上帝救了我们，他描述我用圣召召我们，描述是分别出来的护照，那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多好，不是我多厉害，不是张典赫多优秀，一点都不是。里面有两样的描述，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个救赎是神的特别的旨意在你我的生命里面，然后加上一句，这个时间跨越时间，在万古之限，时间你想时间什么时候开始，就在那以前，那个恩典就在神要救赎弃用万国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你会不会觉得很震撼？这非常非常大的震撼。然后再来说这个大家都不了解，这救赎到底是什么？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这个救赎就是这样。 这救赎就是神的爱到多大，把他的独生子赏赐给我们。这独生子爱我们到多大，上十字架，上十字架爱到多大，然后流血，然后死亡，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前不知道啊，2000年前才知道。但在2000年之前才知道，我今天要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后半部，我希望你我，包括今天受洗的这三位，特别是受洗的这三位，新的身份，新的生命。那后面这半部，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也希望你们这三位，我也希望所有已经受洗的，今天你要新的身份，新的生命，但是要能把那不朽的生命要能活出来。今天你在办公室，在家里，在学校，你能不能活出那个复活的生命？简而言之就是这样。如果你已经复活了，你已经知道说复活的那个受洗的意思，主耶稣基督同定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同复活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你公司，在家里，在学校，你活出来在哪里？要活出来，那活出来靠前面好了，那个爱靠前面的能力，靠前面的际遇，你就活出来。软弱的时候，神你给我能力；不够爱的时候，我怎么去爱同事？那可是复活的生命，就是应该要爱啊！因为神这样爱我们，耶稣基督这么爱我们，我怎么会不爱我的同事呢？我的同事有坏到这样吗？没有。那我的能力不够，爱的能力不够，神你给我吧。记得圣殿的侍奉，不要放下。记得建造弟兄姊妹的那个生命的侍奉，也不要忽略。你一个见证，一个微笑，一个关怀，都是在建造弟兄姊妹。所以复活的生命不应该从未古典，复活的生命不应该跟那个人没有关系，都有关系。复活的生命不应该把办公室跟家跟教会是分开三个地方，不应该这样。那是复活的生命。结论，耶稣复活带来了救赎，胜过死亡，胜过罪，胜过担心害怕。那世人因着信得到信的人，不是我们自己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也不是出于自己乃神所赐，不是我们能做多少，而是神白白的这个礼物赏赐给我们。那耶稣带给我们是不是新生命而已，是比以前应该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来，我来了是要叫养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所以这丰盛的生命应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不是嘴巴。基督徒不要光说不练，活在你的生命里面，更丰盛的生命。今天有很多礼物，生命中的一些天使带领我们认识基督的人，装备建造我们的人，用爱浇灌我们的人应该非常多。那在今天的礼物，用生命为神做见证，那是一个礼物，不是重担，那应该是礼物中的礼物。然后这神也把那个礼物，那需要的配备当作礼物送给我们，能力、爱、纪律，那个灵、圣灵也好，或是你内在的生命也好，都应该在你生命当中。那最后就接受礼物，享受礼物，把这礼物分享给周围的人，然后把自己献给神。礼物要分享，不要自私。思考行动，思考我是一个蒙受祝福的人吗？应该是。如果觉得不是，就有问题，跟神祷告，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感恩，然后为生命中有耶稣感恩，然后再来为受洗的记得为他们祷告，那为自己的生命能天天更新祷告。好，一起低头。来，天父，我们献上感恩，为生命的每一天献上感恩，为每一天我们享受神丰盛的恩典，每一个恩典都是礼物，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能享受这些礼物，无论是人事，无论是从天上来的爱，无论是救赎，让我们能享受这些礼物，也能把这些礼物分享给周围的人。因为我们今天从早到晚都是喜乐的一天，因为我们的生命从今天一直到见主面都是喜乐平安的生命。奉耶稣的名求，阿们。